好，各位请翻开57页。哇，我们所居的世界分为三界，就是从欲界、色界、无色界。从出果到阿罗汉，就从欲界、色界到无色界，然后到阿罗汉出离三界。那我们现在起修的第一阶段，就是从散心，就是像现在一般状况，到初住，然后到细住，到达欲界定。那调息的第一步呢，如果你不是用五秒调息，而是先用所谓的数息色心的话呢，第一步过关的标准就是调息绵绵顺如贯珠。就像是元成呢，他在金刚三昧经注解当中提到的，习道绵密小然入定，注定则无传，此必然之理也。如此呢，习道顺畅，慢慢的转入第二关。好，什么叫习道顺畅？请看后面这边，这六个字：不生、不结、不出。什么叫不生呢？就是你呼吸啊，不是风，没有声音，你的呼吸没有声音，叫做不生。你的呼吸不结，什么叫结？就是节制，不会节制，不会有停住的感觉，就叫做非喘。不是喘。什么叫不出？就是你的声音是，你的气息是绵密的，所以叫做非气。就是风喘气，这三者都不对。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能够做到不生不结不出，那就代表你做到了一个叫什么习。习就是你讲这边讲习道绵密，那标准就是不生不结不出，那就是习道顺畅，慢慢的转入了第二关。好，这样有没有问题？标准就很清楚了哈，不是有发出声音，没有节制，不涩滑的感觉，也没有太粗，就是而是绵密的。粗的话意思是很大，很气很粗，它是细细的、软软的。所以那个你的潮汐量如果开发的好的话，呼吸声有经过开发，潮汐量有经过开发，你的习啊自然而然就会比较绵密，而不会是粗的。如果没有经过练习这一部分啊，如果用五秒调息是比较快练成啊，如果没有你用数息，一般就是刚才有提过啊，现在众生啊，娑婆世界的众生，尤其像现在末法或者大家生活步调比较紧凑，一般如果你没有用五秒摄心的方式的话，大概很难数息色心，很快有的就会胸口闷啊，有的就会妄念分啊。那五秒数息呢？请问各位怎么数啊？是从一数到十，然后要数入息还数出息呢？数入息还数出息？标准就是说，一般入息出息都可以啦。假设你身体有治病的话，对不对？你有病痛，那你可能就要看你是风、地、水、火、风的哪一个，然后会决定你要数入息还出息。那如果你都没有病患相，你只是一般正常状态下你要数息，那这有规定哦，这就有规定。87页，好，找到了没？中间的地方，心不乱则 ，OK， 看到了没有？心不乱者名为等数啊，就是先数五出息五入息，名之为数啊。好，请问小时候当你开始哭的时候，第一口气是入还是出？你开始入的时候，你最后一口气是吐还是出？请问一下，当你好，你不知道你往生是哪一口气吗？你模仿一下好了，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往生者最后一口气是出息还是入息？出息，对不对？所以说先数五入还是先数五出？五入嘛，先五入再五出。一到五是入，六到十是出。好，83页，就是故意考你的，把答案在83页。最后一行，与五入息属为五入，与五出息属为五出。先数84页，翻过来了哈。先数入席还是先数出席呀？答案先数入席后数出席呀，因为生的时候你是席入，死的时候席出啊。所以呢，观身心安稳不是会颠倒， 如果你观显于身时啊，先入后出，非颠倒故啊。答案出来了没有？所以有时候要先看没答案的地方，这样你会印象深刻。先数入还先数出？
先数入。
先数入，对。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要治病患的话，是标准状况，那就是先数五入，再数五出。那所以说，你看哦，翻回57页，这是属习。所以属习色心，你要能够色心到五入五出还很清楚，容不容易啊？不太容易。然后之后呢，你不紧绷而能够调息绵绵顺如贯珠，比较困难。所以那个步骤呢，以我的经验就是，如果你要开发你的潮汐量，让你调息比较快，我就发现借由那个计秒的，无论你是秒针还是看数字的，我发现用5秒调息啊，效果很快，就会比较快，就是5秒钟含刮一个呼吸，就是含吸吐呼跟吸，在5秒之内完成，等于1分钟12次，而且平均分摊，这样子他在那个数息方面的练习呢，他虽然没有是用数的，但是他对于习道的顺畅啊，很容很快就可以做到不生不结不出，很快，比较快，这是我带的经验。我曾经尝试让他们去测试不同的方法，就发现我当我给他换成5秒调息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进入方法，这是经验。那你可以试试看，你要先数五入五出，还是你要用5秒调息？你可以去试试看，看哪一个方法对于你比较快达到所谓的不生不结不出这个标准，然后做到习道绵密，好不好？就是两个方法你试试看，这是第一关。那第二关呢，调息的第二方法，57页倒数第三段哦。调息方法第二步，如果你不是用5秒调息加佛号，这是我们一般的方法，那就是用随习的观察习相。随习的观察习相和5秒调息有类似之处吗？这是你们一般的问题。然后他，我就告诉你啊，花儿，因为之前我一年都会带几个，就是从头观察他，他每个礼拜都要写报告，写他的练习报告。那练习报告他必须要很清楚，他才可以写练习报告，对不对？那那时候的经验就发现，他们会问说五秒调息跟随习到底有什么差别。来，我们来看最后一段，所谓的随习的操作方式，就是你一心依随于习，习落入时，你知道它从鼻端吸进来，一直到脐，肚脐的脐哦，出的时候呢，你也就是从脐出自鼻，能够一心照习，依随不乱，就能够知习的出入相，出细轻重冷暖奢华窘境啊。那这个习相呢，整理于下面，就是说，一般来说，出细就是你的呼吸在进来的时候会比较急。比较急，所谓的粗，粗的粗的意思是指比较急，细就是指比较涩，你的出息会比较涩，出息的时候你会比较涩，就会比较急。那入息的那个轻重的地方，它是因为你入息所谓的轻重，当你吸气的时候你会觉得身体比较轻，出息的时候你会觉得身体比较重。涩滑就是说，当你在入息的时候，你的鼻孔的感觉啊，好像入息比较顺，出息比较涩，对不对？孔窍的感觉。那冷暖就是入息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外面的空气是冷的，出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气息是暖的。那再来就是说，入息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利，利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一下一口气就吸完了，时间比较短。那出息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时间呢，好像你可以吐吐吐吐的很难，和时间都还很久，就是时间比较久，叫做窘境的意思。所以出气轻重冷暖涩滑窘境，它这个部分它谈的就是你对于这个习在身体上面的变化跟外界的变化，你能不能感受得到？那感受到以后，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调整到随着这个习呢？你在这调整的时候，你感觉到代表你的心慢慢的稳定，那稳定之后呢， 你能够再来，就是你知道轻重粗细、轻重冷暖、色滑久近以后啊，再来就是说把这个习随着你的气息的进来以后，你那个习会不会牵动你的那个气脉，也有可能。然后另外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好像一口气进来，它不是只有到肚脐，好像你一口气进来，如果你的下足安心做得好，你会觉得好像它都到你的脚趾头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没有啊，那你们的坐禅坐都还比较粗，应该是你一吸，然后你会觉得那口那个片板好像，你明明吸进来的时候，你的气息会到肚子，你也会经过肺，而且你会觉得那个气息会充满你的从头，然后灌到脚底，然后当你一吐气的时候，虽然气是从嘴巴出去，但你会觉得所有的气也都从你的手指头啊、脚底，然后同时一块百脉接触，这才是随习。你们不能想象是不是这样子哦？这样子那你们后面的状况更难做到了，那待会再说哈、哦，待会再说后面。好，我先说后面的状况。后面的状况就是，如果你禅坐做得好的话，就是说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你真正能够比较到细的状态。你们像如果有你打坐坐得很稳的时候，应该是你接下来你在当你出定的，你在入定的时候，你也知道外面有人走过，你也听得到外面的声音，但是你的心念都在方法上，那你怎么会知道你看到人，你知道这些东西是在你出定以后，你回头看，像在看纪录片一样，等于你在那个打坐的时候，你的六根都是在作用的，可是它的作用它不跟你，它进入你的视，那你的时候你的视就像是录影机在录，而它不起分别，不起思维。然后当你宣告结束的时候，你开始做所谓的观察自在的时候，它会回头去看，而那个片子会录得很清楚，可能比你平常正常状态在讲话的时候他都录得还更清楚，你会知道有人讲过话，有人在你旁边走路，然后你那时候去看你当时相应的烦恼有几分，你断的烦恼又有几分，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禅定状态，而后来判断你当时所录的那个安止定是属于哪一个禅定，而后在这种安止定跟静分定的状态，你要常常练习出入自在，听不？那很简单啊，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你上座也方法不对，然后可能你调眼睛也不对，然后这些都不对，就会造成你的打坐效果会差很多。这样子说，就是以我的经验，就是说打坐的姿势和它的方法如果用不对的时候，它后面的状态要稳定会比较困难。那如果前面的状态用得好的时候，加上它的知见的建立或者方法的学习用得好的时候，它后面要稳定进入所谓的粗细住的状态就会比较好，甚至对，这是会非常，这差别很大。所以前面如果你要第一步就是数习，第二步是随习，就是习相，从习相什么叫做习的习相，然后慢慢的到你觉察习相。好，来我们再继续58页。然后这一步下来呢，如果你这个习相的觉察跟5秒钟调息差别在哪里？5秒调息，因为你必须感受，比方说佛号是6个字，假设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那一口气的呼吸，假设我们有所谓的爬坡叫做吸气，平缓坡代表气息要转换成吐气，然后呼气代表是下坡，然后谷底代表从什么呼气要转成吸气，好不好？我们分成这4个阶段加上南无阿弥陀佛是不是6个字？6个字乘上4个阶段，是不是顶多只有24种状况？6×24，只有24种状况。你必须去感受这24种状况，哪一种状况会是最舒适的？这样子就等于是在做所谓的随习的习相的感受。那这个方式是比你去感受随习来的容易，因为它很明确你哪个字是抵触的，哪个字不是抵触的，所以它你虽然没有直接去觉察习相，但是透过这24个字的24种状况，事实上就在同时在练所谓的随习。所以呢，倒数第二段，哇尔， 五秒调息加佛号，需觉察习相，还要能够多一个功夫。这个功夫呢，就是你当你在变化佛号的读音和语韵的韵律、语调的韵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24个状况会不一样。比方说，你那个南是2声，无是几声？南无还是念南摩？你们怎么念？那正确读音是
南
摩。我们来讲波波波波的注音是怎么注的？南无阿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你照这样去念，你一定会念得很痛苦，你就会发现你必须要改。难是真的念难吗？是念难，不会真的念到2声，会介于1声2声中间。不要抄，你要去感受。你要抄也没关系，随便你，反正你还是要去练习。那那个南摩是念摩还是念摩还是念摩还是念摩？当你在念的时候，你是用意念在念，你是用念哪一个字会最顺畅？我现在出4个字给你猜。你如果念摩，你应该念不下去，因为摩它是冲的音，你的气绝对不顺，它是一个冲鼻腔的音嘛，你绝对念不下去。所以有人告诉我摩绝对不对，我有听到你在说绝对不是这个字，你回去练。那阿是念南摩阿还是南摩阿弥陀佛还是南摩阿跟阿的中间念阿弥陀佛？你回去想去试。那是弥还是咪还是南摩阿弥？哪一个字才会顺？陀陀陀哪一个？佛还是佛还是佛？哪一个字会最顺？你会发现念出来的音绝对不是标准的 波波波注出来的音。哎，这时候呢，你回去试，你不要觉得好，这就是在感受你的哪一个身体的反应，跟那个气息的反应，跟你呼吸声在你的里面，你那个呼吸不是进出吗？它一定会影响你的读音嘛。你要念第一声，你的气是怎样，嘴巴一定是摆什么样子，那个第一声怎么样会出来顺？当你在念平缓坡、升降坡的时候，那个气要怎么样念，你当然会影响你的读音。然后你的，因为你是闭口在念，是默念。默念如果你是冲气音，你一定念不顺，你的气息会不顺，你的气会一下就灌到那边，你会有所谓的尖峰，你会不顺。这样懂原因了吗？所以它里面有小问的，所以你哪个，你到最后如果就你念的都很好了，你说你都念好了，我请你念出一次你的正确读音给我听，我就会知道你到底修得好不好。因为那个音我们都去试过了，然后带了这么多的人的下来了，从他们有的念颠来颠倒，念到是各种念法都听完以后啊，你一年如果你带4个人，我现在要带6年好了哦，24个，加上还有一些临时在带的，加一加，每一个都被我盯着死死的去盯，对不对？那何况有时候还超过到10个，加起来以后，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大概的一样的读音的时候，那个读音你必须说它已经是经过很多人的练习得到的，不会差太多。大家翠玲要不要回去念看看？你回去感受看看。其他同学也要去感受看看哦。所以呢，来58页的5秒钟调息加佛号，刚才念过了，你要体会佛号的读音和语调韵律啊。随着敏锐度的提升，到了3步，你就能够观一知三。所谓的观一，就是指观一个气息，就能够知道三是哪三个，就是身、息、心的变化。就是观一息而后知身息心三者的变化，那身息心三者的变化就是整理到变成是右边59页的这个图表。如果你的心安定的状态下的话呢，你的气息啊，你会觉得入息长，出息短，刚好跟刚刚各位同学找到了没有？你看哦，心住于定的时候，你会觉得入息长，出息短。 可是刚刚五十八页的那个表格的最右边是入席时间近，有没有看到？入席时间近就代表它容易近，就是短；出席比较久就是比较长，有没有刚好相反？有没有看到？就是很简单，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属于出的，你慢慢注于定的时候，你的状态就会改变了。有没有发现？所以呀、啊，有人就问我说：“你都以为这是定准啊？这个没有定准，会随着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心的安定状况而改变。所以你千万不要模仿，你要去感受。”感受才能够让你真正去调整，让你成为这样的一个报体。好，再来是入席，出入席的路径相同，一心的不同而会有不同。比方说你从鼻到起都是一样，对不对？这时候中间差别在一个心出，一个叫做心细，有没有看到？所以说如果你心的细的时候，你会觉得从鼻子到肚脐这一口气吸进来时间很长，就叫做为缓长，有没有看到？那如果呢心很粗的时候呢，鼻子到肚脐你会觉得它的吸进来这一口气啊很短，就是刚才讲的入吸进，就刚好意思就是第五十九页上面跟五十八页右边那个整理，就刚好为什么它们会相反，这样懂原因了吗？就是你的心粗跟细的关系。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项。第三项呢，它刚好不是说路径一样，它路径是不一样了。现在呢，因为路径感受不同，你的心不同，你会觉得路径有不同。比方说，当你的习，我们先看右边，心转进觉短，有没有找到 ？OK， 有没有找到？就是习短，然后有没有杠一杠决心细？有没有看到？习短，然后一杠决心细，再一杠心转进决短，找到了没有？就是当你的心啊，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稳定、越安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气息呢很短。你为什么会觉得它很短呢？应该刚不是说决心长吗？心转进是决心长吗？对不对？刚刚上面是不是第二行的第一个是不是心系觉习场？有没有看到？哎呀，这边呢、啊，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画，你们看，这边是不是你心转进是不是觉习短？可是这边说心转系的时候，同样的路径你会觉习长，这个是同样的路径你会觉得时间长。现在说你的心转系而路径不一样，它的路径不一样，因为当你心系系系系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你没办法感受到气，因为你的心呢只有在前面气息刚进来的时候，大概到咽喉你会感受得到，只有感受到前半段，你然后后半段呢它你就会觉得它已经遍满全身，你很难再去感受你的气息只有在哪里了。你们都不打坐，那这次去你们好好求师父，我下次把你们带的时候，我就会好好的跟你们讲怎么做，怎么样的状况会让你每一次都好好的下足安心。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什么？写了这么多书，懂的人没几个，那个感觉就是就沮丧哎。然后怎么样让人家也可以做得到？那个就是变成好像要去努力的感觉。你们知道那感觉吗？所以我现在就寄望你们能够去做得到，很非常的寄望，因为做得到你会收获很大，就是代表当日常生活你发生什么变动，你的情绪起伏会小很多，然后你对于你的该做的事情你会很安定，那是你很大的收获。然后下面呢，习长，习长觉习出，然后就是说你心出你会觉长，甚至你能够觉知路径的全段，就是说你的出席啊，从鼻到脐，入席从鼻至脐啊，从脐至鼻这一段路你完全都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你的心出的状态。所以各位你看到这样，因此你就知道说你能够觉察脐到鼻的全部路径，所以这一段是不是心出？是不是你能够觉察全部的路径？它是心出里面的心系跟心出，懂了吗？就是它在出的状态下再来分出跟细， 然后再来这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更粗里面再来分粗跟细，然后从这样一路下来就是越来越细，这是细的里面再来分粗跟细。 OK， 有没有中秀真的昏倒了，可以了解哦。就是这两个状态比起来，二跟三不要看里面的粗细，光看二三，这两个状态就是代表说这个是比较细，这个比较粗，然后呢比较粗里面我再来分粗跟细，这是比较细里面再来分粗跟细，然后所以它这个粗就是等于二的衔接，这样了解了没有？我们来讲个代号，这个叫一，这叫一一，这叫一二，这叫二，这叫二一，这叫二二，好不好？然后这叫三，这叫三一三二。好，来，粗细短，然后这是最差的一二一一，然后呢，这是二二，这是二一，二一接三等于三二接三一，所以说一一在这边，一二在这边，然后一一，二二，二一，然后三一三二三二三一这样子 ，OK。一路这样比上来，然后说它的粗细粗细还要再交互比，还要彼此比，这样就清楚了齁。好，再来第四个，新路径不同，依时节不同来判长短。他说啊，如果路径短而你觉得乎这段时间你花了很长的时间走完，就是说明明呢只是从咽喉到鼻子这件路径是不是很短，然后而你却觉得他好像这一口气从咽喉到鼻口啊吐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吐完，这个代表你的禅定很细，属于你的禅定功夫比较细，也就是所谓的来那个移民看一下呼吸声的那个图，137，各位同学，就是说假设现在这里是同样的一口气，对不对？如果是从这里到这里这段路程是不是就是它总要是这个面积要吐完吗？这个面积吐完的话，如果它花的时间很短，就是指这一段这个路很短，然后时间很长就是指这个时间很长，就是说同样的这一口气你从鼻咽喉假设到鼻子，从咽喉到鼻子，那你花的这一段路是久的话，是不是代表你的波比较平缓，也代表你的气息比较绵密，那气息绵密就代表你的心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样比较容易理解了。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书59页。所以呢路径的时节短，路径短而花的时间长代表定系啊，所以这个像鼻到胸啊，这个路径虽然短，可是心系气息呢就能够做到维系缓慢长，所以时间久。如果呢从鼻到脐，从鼻子到脐，这个时间呢这个路径虽然长，然后你能够花的时间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从鼻子到脐啊，这也代表你的路很细。如果呢你的气息走得很快，极短的话，就是又急又快又短，这时候呢是不是一下子就从鼻到脐，也很快就从脐到鼻，对不对？就代表心很粗。所以第四个四一跟四二它没有跟三一三二做比，第四个它只是一个平常性的描述， OK 好不好？随便的一一一二二一二二二然后三一三二它有粗细的比较，但是四一四二它没有，它只是一个平常性的描述，它没有跟前面做比较。好，来挖耳过了欲界定，好，这时候你已经过了欲界定了，重要的已经不是操作方法了，这时候呢你的操作方法都很熟悉了，属水指观环境你大概都抓到了，这时候你已经做到环门了，你必须要建立你的观慧跟信解。观慧跟信解这两项的基本理念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于你对于缘起法的积极性跟开创性，还有它的包容，你能不能做到？如果你做得到的话呢， 事实上你应该是随时随地对于周围环境你的包容度啊，还有你那个展现出来的安详度都会很高，就是你给别人的信赖度应该蛮高的，然后你对于自己的接受度还有周围环境发生的接受度都会很高，包容度会很高。那缘起法呢，不同于宿命论或者因果论，千万不要弄灵了，如果你弄灵的话反而会误了自己的法身慧命。哇，想要对缘起升起身心的信解，身心信解就是你会有不动摇而且完全契入和掌握它融入一体，唯一的办法四个字，拜忏念佛。只有藏消智慧才会开，要不然只是靠文字背啊，终究不入心呐、啊，没办法入心，入心的魔班花咖喱结为一体，不入心呐、啊，没办法的。所以老师一开始前面先请你们练五秒钟调息加佛号，就可以达到什么？有呼吸就有佛号。这时候你的习道观加念佛观，虽然你不是用数息随息一路练下来，但是你很快就可以达到后面59页这个觉察你的习的路径长短，你就有办法做到。而且你还可以达到另外第二个好的功能，就是因为你有呼吸有佛号，你念念就可以不断的灭罪消愆呐、啊，真福真慧。拜忏呢，我们法华三昧忏也已经整理成录音档案，方便你随时拜，对不对？而且以后我们有机会看看这一次的因缘啊，能不能以后不定期的举办60专修，那就很殊胜了。所以说我的用心良苦，我还要你们成就。来60页，学佛第一关就是简单的方法，但是你能够说服自己按部就班，安于当下，不容易啊。简单的方法越不容易安住于当下，都会想找难的方法，不要呢，不要冒险，好不好？就是真的很担心你们去冒险。难的方法你怎么救他？他猝死了还要很挽救，有时候很难。那简单的方法难在哪里？难在你不耐烦。好，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习道观跟念佛观练好。现在已经把它的原理大概跟大家介绍了，还有它的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标准也介绍了，接下来就是靠大家要去练习。那上个星期有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怎么调眼睛，对不对？那个移民请看第一册，帮我看一下第一册，转那个禅观大意，禅观大意我翻一下哦，81页，81页，它是当你上座的时候，它你有10件事情10个步骤要做，对不对？那10个步骤要做的时候，先我有跟大家稍微介绍，上礼拜有告诉你那个怎么调眼睛，对不对？就是你这样，你都放好，你眼睛差不多是平视的。那平视的状态，你说直接把眼睛收下来，那是属于第9个步骤，82页。那7到9的话呢，它是一个连续动作，就是当你第7开口吐气的时候，你就同时把眼睛开始内收回来，这样了解吗？然后眼睛内收到一个间断的时候，当你嘴巴做好以后，唇齿相抵的状况做好的时候，你事实上就开始做好你的眼睛收回来，收到前面的印流部的地方之后呢，就是要做宣告上座。宣告上座以后呢，就是调身。那调息也就完成，透过吐气调安息之后呢，你调心下手安心的时候，同时调你继续把你的眼睛的做到所谓的3分眼的安，这样了解了没有？懂了齁？好，很不错，一次就懂。那我们就今天上到这边，那大家记得那个动作是一贯性的就可以了，那回去要练习还是要练习？好，休息。